可能那时候他跟大家分享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呢其实讲起来非常的久，可是我们简略的一个介绍先，有机会呢我们再继续的讲一个详细。这个题是法的力量，在这个讲到法的力量的时候呢，我要把它分成四个层次来讲。第一是法的自然力量，第二信法的力量，第三剑法的力量，剑法就是正法，剑道法或者体正法的力量，第四用法的力量。那它不一定要照这样的持续，因为在信法的过程中也可以讲到用法，剑法或者也可以讲到用法，可以只是这样讲四个领域你可以留意。为什么我们要讲到法的力量呢？那到底法律是什么呢？那我看回来，我们来学法、学佛、学法，记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来寻求宗教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开始要先搞清楚这个，理清楚，然后我们才会所做的一切都会跟我们的本意目的相符合。其实要明白这个法的作用，我们看佛陀讲什么。佛陀在经里面，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讲了好几次这个记载。他说阿难，如来只教一个东西，苦跟灭苦。佛陀不讲两个，佛陀讲一个，因为苦跟灭苦是息息相关。你看到苦，你就看到灭苦。那么灭苦其实就是说，你不要苦了，你要快乐。如果我们学一个宗教，学了没有目的，不符合的目的，得不到快乐，那我们要一个宗教做什么？你相信某某人是造物者？你相信某某什么力量，某某人是什么的投身，对你对我有什么好处？真正讲起来，我们内心来寻求宗教，不是要再寻求一个新的负担，我们要的是一种释放，一种解脱，一种自在，让我们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更充实，更能提升更多的快乐和清净心的安宁。所以很简单，其实不说小朋友到老年都一样，你们来这里参加佛学班，学校读书的东西不够吗？为什么还要背东西，懂更多东西？因为你来学习只是想学习一种生命的法则，在学校里面学不到，这些生命的法则是要让你以后待人处事生命活得更充实更有力量。就从小朋友开始，你的佛学班就必须有这样的目的，要把这些孩子栽培到以后他懂得快乐之道，他懂得不要给自己的生命注入苦因。当我们有明白了这个宗教的目的，我们接下来就好办。我们知道这个目的，然后我们问自己，法是什么？法跟这个目的有没有连贯性？那法是什么？这个法这个名词是一个 Dhamma， 在印度文里面是一个很三梵文叫 Dharma， 它是一个很多种用途的一个字眼。简单来讲呢，人们都有一种概念，就是这个法是指千古不变的法，自然界里本有的法，本来就是这样，它不是佛陀创造，不是谁创造，佛陀只是发现者，它不是发明者。所以就像地心引力不是牛顿创造，法不是佛陀创造，法是佛陀看到了怎么跟你们讲解，让你们依法去活。那这个法呢， 这是自然界的规则，圆有圆的法，四方有四方的法，圆的东西才会滚动，四方的东西不能够滚动，圆才有滚动的力量，这就是自然界的法则。两个物体在一起就是有它的引力，它的引力可以显现成拉或者是推，它是引力，这是引力。所以这些是自然界法则的力量，风有风的力量，光有光的力量，你接太阳能等等，科学有科学的法，种种物质物质的法，心灵有心灵的法，那么这个法的力量是自然界的力量。那么懂得这个自然界的法的力量有什么好处？其实你想，不要讲我们精神领域的那种业啊、业报、因果，我们讲物质领域就好，你会发现到懂得科学自然界的这个物理的法则的人，他那个国、那个社会、那个国家、那个人群会活得更先进、更发达。啊，不懂得用自然界法则的人，那就不能。你看你人家，你要游泳呢，游泳从一个地方游到一个地方，你能够游多远？可是你放起一个帆，风帆啊，就可以走了。这自然界法则的力量。那我们要活得快乐，一样的。你要活得有充实、有力量，一样，你必须有这个懂得自然界的法则。快乐的法则，你才有可能活出法的力量。你活出法的力量的结果就是你会快乐，你的生命会有力量，有提升，你的心力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光明。这个很重要。只为了让大家达到佛陀成佛、佛陀教法、佛陀成立僧团、佛陀度化世间的这个目的，我们来学法，借佛陀的力量我们开发法的力量，借用佛陀的力量我们省了很多冤枉路，不用自己从最基础做起，我们有佛陀的引导我们省了很多，自己借佛陀的力量我们懂什么是法的力量。简单的就是我们要讲的是这个自然界本有的力量，那自然界本有的力量你没办法推翻它的，你能推翻吗？你能造一个四方形的轮子吗？不能的，不会滚动，它要圆的才会滚动。你能够靠你的双手双脚这样子游泳过南中国海到海南岛到中国去吗？不能的，你再强的游泳专家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巨大的事，不可能的。可是你借风的力量就可以，所以我们现在要活出生命的真实的力量，我们要懂法。无知不是借口，你无知，可是因为如果我们无知，我们不懂得自然界的规则，我们寻求快乐，可是我们不知，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给自己的生命造下苦因，我们就苦了，就找不到快乐。只有当我们懂得自然界的规则的力量，我们才会知道，哦，我要的是这个。我要的是健康，我给自己种下健康的因缘；我要的是快乐，我给自己种下快乐的因缘；我要的是财富，我要很小心，不要种下贫穷的因缘。如果用偷用抢，好，你现在暂时好像得到了，可是他种下的是将来贫穷、没有安全感的那种因缘，那么不会快乐。所以，快乐、生命的提升，它有它的法则。我们要懂，他懂得这个法则就很好。好，那自然界里面有一个很最重要的法则是什么呢？每个人在讲法，你们讲讲看，有什么法是最重要的？有什么法是最重要的？无常啊，还有呢？苦呢？苦我啊，苦常苦无我，这个是不是佛陀创造的？它是本来的现象。那还有呢？缘起，对，缘起，很好。还有呢？ 身边啊一样也是无量苦果的，很好。还有呢，火计灭道，他讲起来有很多名词，事实上他是不是不同的？他只是不同的层面来讲一样东西。在修行的体证的时候呢，这些名词都是分开来讲而已，不同的层面去了解。杯子还是一个杯子啊，它有红的，有发亮的，有黑的，有这样子的不同的层面。可是你看一个杯子，然后就只是一个杯子，不用看得很复杂。那么一样，就在这个自然界的法则里面，有两个领域很明显的不同。一种是生灭因缘的领域，一种是超越因缘的领域。超越因缘，它就是不是因缘合合而成的。它不是因缘合合而成的，只能解一个涅槃，不生不灭法，不增不减法，它不是你能够创造的，你只能够去发现永乐。然后佛说，阿罗汉就说，那是永恒的快乐。安稳的快乐，它不是死亡。所以有人把那种坟场叫做涅槃，一个死了就做涅槃，然后人家就制造一种错觉，以为涅槃就是死，不是的。涅槃只是不生不灭法，超越时间观念思维的领域，它是真实法，它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只有体证者可以理解什么是涅槃，它不生不灭法。这个是很可贵，为什么可贵呢？可贵在于它给你永恒安稳的快乐。你当一个阿罗汉，一个毗湿佛，还是一尊佛，他进入般涅槃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再挣扎了，不需要再追求了，不需要再创造，不需要什么。所以佛陀因为知道这个涅槃的所证，也要引导众生朝往这个方向。发愿也发愿要体证涅槃，你做一些功德都是朝往，希望那功德朝往这个方向发展。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了生脱死，跳出轮回，得到永恒的安乐。然后你自己找到了这个路，你就引导别人，你就有能力引导别人找到走向这条道路。好，另一个领域呢，就是生灭法、因缘法。那么因缘法里面呢，就不一样，就有你去看无常苦我，因为一切生灭的现象，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它其实是生灭的非常快速的。我们身体有无数小小的单位组合而成，因为我们在这嘎啦巴色局修行的时候可以提升的，而比这个色局还有小的地水火风色香味食触，这些很简单讲而已，不用一一解释。有这些成分，它生灭的非常快速。快速的过程中，你看不到一个永恒不变，也看不到一个恒常，看不到一个真正可以给你安乐的东西，然后看不到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我。当这样的无常苦我一看的时候，就在这个因缘法则里头，什么因缘造成什么果，什么因缘造成什么果，它就是因缘，它没有一个主体，它也是无常的，也是苦的，也是无我的，也是生灭的，什么名词都对。而就在这个现象里头，它有苦相。它有苦因也在里头，苦的原因，然后突破这个就会有灭。其实当下有当下的灭，涅槃是永恒的灭啊，当下的。然后朝往那个道路的这个方法也在这个生灭的规则里头，它有它的原理，整条道路都是在这个规则里头。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你明白了啊？那么因果法则也在这个里头，这个规则里头。就在这个缘起法则里头，也看到因果。在体证来讲，它就是一样的，不同的层面，就看一样的东西。体证的时候，言语上来表达，它就千言万语了。好，我们暂时把那个不生不灭的法放一边，我们只知道好，那你倾向它，因为在这种，你要教育你的信心，相信佛陀所讲，相信导师们所讲，你就相信。我暂时不要把再把这放开一边，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还遥远，那我们就退一步。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朝向什么样的法，对我们现在 每一个人的生命有帮助，从小朋友开始到老年人，怎么不好有帮助。那你问你自己，还没有想到有什么对我有帮助以前，问前问我是金文子，我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要的是健康，那你要懂什么因缘、什么力量能够让你健康。有些人要健康，可是他是杀生，他是杀生，他要吃这个野味，吃那一个，他觉得这个是给他带来健康的。如果搞不好，造了一大堆不健康、短命的那些业，杀生，不可以。你去放生啊，去照顾众生、过生啊，这种还好。杀生就不可。可是你不是用什么特别的方法来让你自己健康，你是让法的力量给你健康。很简单，你是照着自然界的规则走而已嘛。你要健康，你是在因上下的功夫，因对了果就会对。那你是在法，让法的力量带给你快乐，带给你健康。它不是你的怎么取巧。那自然界你是顺着自然界的规则走，你有这个它就会有这个，你不用担心。很简单，然后你问自己要什么？你要财富，那你要做布施、供养、布人，然后要有慷慨大方的心，然后要有这种美德，然后也不要去人家的财富不要过取，人家应得的给他，这样子的人你就种下那种富裕的那种心。你要安稳，家里安稳安稳，然后你要懂得不要去干扰到人家的家庭、人家的丈夫、人家的妻子，我们得尊重，不要去干扰到人家的家庭。所以有什么自己忍一忍，那个苦生命里面出现的苦的结果忍一忍它就过去。忍是法，忍是一种善法，很强的善法。忍是一种同时能够把那个业障消除又同时累积善法的那个条件，很好的。垃圾丢掉了得到了黄金，给垃圾换黄金，这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你能够忍耐，你看到这个忍的好，带给你生命很大的不同。其实这一切讲到完，它就是因果法则在运作。在因果法则在运作的时候，你就是你知道什么会带给你什么，什么会带给你什么。那你要你只要在因上下对了，忍耐一心，它那个果就会对，结果就会对。不仅是法的力量，那么这个法的力量不因为你相信不相信、知道不知道而有所差别。不管你是佛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还是你相信不相信，还是你是什么国家的人，还是你是小孩的老人，他都一样。悬崖不跟你讲的，地心引力不跟你讲，你走过去啊，不小心你甩下去，你粉身碎骨，他不跟你说为什么啊？为什么冤枉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受这种苦？先告诉你，你要不知道，你不知道自然界的规则，你就不懂得以自然界的法的力量而活。那你不懂得依法的力量的活，当然你会常常要这个得不到这个，要这个得到另一个，要快乐得到痛苦。所以学法这个事情是不能够拖延，也不能够说我不要，我不在，我懂自然界里面本来的规则，你要懂，你不懂你就是不能够达到你要达到的目的，或者是很努力达到一个相反的结果。好，所以这个东西呢，不因为相信不相信，你是佛教徒、回教徒，要有所差别；基督教徒有什么没有差别的？很多人讲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这是看什么东西？可是梦想可以，可是不是真实的。所以法的力量一直都在我们生命里面运作。所以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呢，就接下来是下一步。那么讲到这个法，还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分成两个领域，一种是概念法，一种是真实法。这你们听过吗？有没有学阿毗达摩，对不对？什么是概念法？什么是真实法？高瘦，那高矮瘦胖，这是概念；远近，这是概念。它不是什么真实的东西。你讲高，你以为这个人在华人之中很高，他九级洋人九级，你们人家不觉得高，平常而已。很简单，这高矮也是概念。 善恶，有些人哦，你不要拿东西给人家，这是叫做善心，那么这是一个形式的概念，并不是每一个拿东西送给人家是善心。有些人如果是做生意买卖啊，或者是他们那种政治富士，你知道政治富士吗？政治富士啊，说这个政党看起来他很会赢，我就10万丢出去，对，然后以后呢，你就人家很简单，如果我开一个 resort， 我一个朋友要开一个 resort 呢，开那个度假村，那么你在度假村从外面到里面那个路，一开一条路大概300-400万，很简单嘛，找政府开就好了，那是不是？然后好，你这个竞选，那是有一次竞选的时候，他们就想，哎，到底不懂是执政党赢还是反对党赢，两边都跟他们要钱，好，这边10万我也给你，这边10万也给你，20万就这样丢出去了，20万哦，不是佛教也不是20万吗？哇，有谁出手一出手20万的？可是政治不是20万，两边都给你得，我万一他赢了我也得，万一他赢我也得，不敢得罪了任何一方，你得罪了你就麻烦。两边都给10万10万，可是划算呢，20万出来我一条路400万出来很划算吗？啊，他们是这么想的，做生意的人，我不是给道场，我得到什么20万丢出去的是空空的，可是他不知道，布施给道场建道场，布施给布施佛法的传扬，他得来的不只是400万，那可不只是400万，那个果报成熟的时候他归正的结果，可是人们要看现成的嘛，好，就这样子。不过这个我的朋友他有布施佛教，布施佛教也很卖力啊，只能布施佛教里面，只是那个政治上做生意他没有办法，他两边都给，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这是大家一种买卖的心态，然后他去做这种政治的这个什么这种功能。那我们讲回来，就是如果我们要这种他叫做善行嘛，他有善行，可是有很多贪的成分在里头，也不管你有没有道德啊，老板这个有道德没道德的人，只是现在利害关系很重，钱也出去。这种呢，如果我们从真实法来看，我们就知道善行不善行，他那个善行没有多少善行的成分在里头，好像他也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布施，那其实都是私心出来的，从私心触发的，那怎么能够叫做善行呢？不是的，那就不是善行。所以从真实法上来看，你就看那个心啊，你就知道这个人啊，真实法上来看是善还是不善。那个善不善并不因为你讲他善他就善，你讲他不善就不善，不是的。那个自然界的那个心起这样的心念，这个心念它果不它的业成熟的时候，好的地方就是善心，它必然带你到好的结果，不善心必然带来不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所以这种叫做它真实法，它有这种力量。那开念法不开念法是看形式，像很多人他们行善的时候呢，他是做形式啊，别人是这样我也这么做啊，做了一大堆的外交，没有多少真心啊，没法真心外交而已啊，这些人也不懂得行善。说真实法不同，真实法它有它的可靠性，善就是善，不善就是不善，看那个心啊，心色心处，这些你们如果有研究阿毗达摩，你就很清楚，这些是真实法，真实法它有它的可靠性，虽然也是生命，从生命来讲它没有什么可靠，它是空的，也是无我的，可是从它的本质来讲，善它一定产生善的果，不善一定产生不善的结果，这个方面来讲它有它的可靠性，它的能量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它有它的那种真实的那一个成分。然后开念法呢，开念法就是你要这样子，你要这么做，很多那种中国的礼义廉耻啊这类的东西，当然这些很多开念，好的开念呢都有建立在好的真实法上，比如说你要孝顺父母，其实你真正来看，谁是父亲谁是母亲，他是生命因缘，可是在这个生命因缘里面，你不可以不认父亲不认母亲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很奥妙的，你这个课题就可以给一个讲座的，什么是开念法，什么是真实法啊，在掌握真实法的时候呢，它运用无碍的时候，它就有一种很如法、很如理、很好的一种生命。 就是第一，你的心里面呢，用这些概念和观点呢，你来去无碍，运用无碍。你会要孝敬老人家，也要照顾别人，要什么？可是你的心里没有束缚，没有执取，你很关心，可是你不执取，它有这种效果。我最近我也面对这个考验，来了一场很大的考验，真的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考你这么久以来那个修行的心是否真的是能懂还是不懂，讲是可以，我可以跟人家讲佛法，可是真正考验的时候呢，他就来了。考验是还是一个我疼爱到那个时候小，以前很小就带着他长大，看着他诞生，疼爱到像亲生孩子一样，那就是我姐姐的孩子，我的外甥，这个我们家里的第一个孙啊，大家很照顾他，照顾他长大。然后一个 SNS 来，他没有了呼吸，车祸没有呼吸，我就看啊，然后我打一个电话回去，死了，啊死了，然后当然是电话那边是惊天动地的声音，然后我就想，死人我帮不了太多，当然如果要超度，然后我在这里就一样可以超度，不用走到那边去超度。超度不需要走得太靠近，不需要，这只是做给大家心理安慰而已。而且我也一向都不搞超度，不知道佛法。人家请我超度，我就不去了。你请我讲法，我来讲法，跟活人讲法，然后顺便念念经，这个倒可以。纯粹搞超度是不搞。虽然是自己亲人，可是我说活人需要我，不去。整个过程中呢，发现没？这个平时对死随念啊，对生命的真相看重，哎，其实不起伤感，他就是不起伤感。我去的时候，当然如果我带着伤感的话，那才就更加乱，不能的。我去的时候就是很冷静，只是很快速的，当天就找了机票，当天就飞过去。嘻嘻，妈妈又讲，他有个力量，就是当一个家里有一个全部人都乱成一团的时候，一个很冷静的人走进来，静静的坐在那一边。开始念经、诵经，这样把大家的心就给你留下来。至少大家看清楚，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走。他们慌乱到连一杯水都不会倒给我，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慌乱。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这个法就很重要。因为我们不需要哭一个没有已经挽不回的事情。如果我哭给把那生命哭着回来的话，哭一百天我都哭，我愿意哭一百天，把这个外甥哭回来。可是哭不回啊，所以一事无补的事情我们讲冷静，结果整个冷静的气氛就形成，整个家庭里面就形成了冷静的气氛，大家就很冷静的处理，然后要处理什么就处理，然后我隔天就回来，他们葬礼还没开始，我只是我觉得已经跟活人该讲的都讲完了，我应该扮演的角色也扮演了，这里还有个学生要教，我就回来，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考验，然后因为考验你是否你在一向来的对人的关怀里面有没有这个执取，所以这个法的力量我就看到，哇，这不是我的力量，如果我没有法的话就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在想，这个是因为佛陀教了我们这么珍贵的法，让我们现在能够在面对生命的考验的时候可以不苦，可以不苦，这样子。所以它是一种很大的力量去产生。所以这很重要。所以这种是开念，是开念，然后我们知道啊，这个人的生死，这些东西，一个人也是一个开念，父亲也是一个，它是一个观念，观念界的真观念，世俗的真谛，就是三无地三家里面，你要讲他，你不可以讲他没有，你不可以讲不是父亲，你讲的不是父亲，不是母亲，那只是。离谱的事情呢，那我们学法不是学一下世俗地里面有，这是世俗地的真实的现象，那个是就近来看呢，就近来讲也没有什么的一个人的存在，不知生。所以当你在这两方面有一种透彻的了解而自在的时候，那你就会运用自如，也不会有什么怪怪的行为，听父母亲六亲不认这种也不会，也不会有那种疯狂的执着也不会，他就会有一种，它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平衡，那你自然会知道这个运作，看念法、真实法。 那么开明法、政治法的运用这个问作用可大，那等下我们如果有机会再讲。如果没有机会，就等往后有见面的时候，我们再谈。那么在这个大课题，我们到暂时把它放在一边。然后我们讲，刚才我们讲自然界的法则，你懂你不懂，你相信不相信，见到没见到，它都在运作。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层次，如果你相信，这个相信你怎么能够让这个相信让你产生怎样的一种法的力量？好，相信有一个极限。好，我们讲相信因果就好。这个相信因果让我们懂得为我们的生命注入快乐的因，不要注入苦因。我们懂要相信因果，可是相信它有极限的，可能你的相信能够抵挡住100万，可能1000万可能你抵挡不了，对不对？1000万来考验的时候，可能哎呀，因果哪里知道，万一没有因果，我不是白白了1000万。那算算没关系，大不了是我得了这1000万，我再去做100万的布施，至少我还有900万，是不是？这1000万不义之财得得了，然后我做100万的布施给寺庙，然后我还有900万的不义之财，我还可以享受。万一我真的是倒，万一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万一不对的话呢？至少我还有100万的功德保护着我啊，很像。然后都是这样子讲的，所以啊，他真正1000万来考验你的时候，如果你是单纯的相信，只是相信法的力量的时候，那个法的力量可能在某一个考验中经不起冲击。可是他还至少还能够让你在100万的数目以内不着了，啊，100万的那个诱惑你还抵挡得了。所以相信有它的力量，因为你相信的过之后呢，它就让你不会做很多程度的措施就不做。你不走，除非真的是诱惑太大了，考验太大了，不然你就能够稳稳的。所以这个相信经得起考验。当你有些时候苦的时候，因为相信，你愿意承担，对吧？因为有因果，没有一样东西是，如果我今天受了什么委屈，没有是冤枉的。世界上没有真正不公平的事情，没有。有什么事情是真正不公平的呢？你想，没有的。我们只是说尝试维持表面公平。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表面公平，那么这大家就会乱，每个人不做出很多不合理的事。没有警察去抓那个犯人，那么人家继续的偷盗招恶。所以表面公平要维持。可是你至少不苦，万一那个贼警察抓不到，你不用在那边恨他啦、骂他。恨来恨去，自己心只生恨心，没有好处，自己不快乐。因为你对因果的信心，对缘起法则的信心，那么你就想，哎呀，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什么东西都因缘合合而成，为什么不公平？我接着来苦的时候，我忍耐。当你能够忍耐，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反而能够看到我要怎么处理我生命的东西，怎么在因上处理的对，怎么去调整和正确，你就开始这样子想。啊，那个就很大的差别了。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开始就不会站在埋怨，你就会冷静。你知道那是多大的一个差别？什么事情发生，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冷静，不激动，然后再看怎么处理。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因为就是这种超然的力量，愿意承担一切的力量，让你当下的智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当下的智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们人世间其实很多苦是可以免除的，如果我们能够发挥我们当下的智慧。未来的智慧不能发挥，还没有发财，还没有成长的智慧怎么会有呢？是不是？如果你能够知道你明天是怎么想的话，那你基本上你已经有明天的智慧了。不会的，明天可能你的想法就改变，今天是今天的想法。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呢，当然也有人选择活出过去的智慧，现在明知道是错的，可是以前因为以前已经想了这样子，要一意孤行，或者是已经讲出口了，面子问题，我怎样也要坚持到底，明知道是错我要坚持到底，这个就是给自己过去的智慧束缚住了。现在知道错了还是要为了面子问题坚持到底， 就是不能活出当下的智慧，只能活出过去的智慧。好，所以只是如果我们对因果法则有信心，不要讲别的法，只是因果法则而已，哎，你会发现到这个信心，让你面对生命一切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什么时候你觉得不紧张了？如果不小心已经紧张了，因为一下子习气，好，没关系，一想起因果，也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忍了，我戒了，然后接下来我怎么处理，把东西处理得更好？因为我们没有需要做出任何一种反应，把东西变得更糟的，对不对？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只有一种作用是有力量的，就是我们要把东西变得更好，把东西变得更糟，一点好处都没有，没有好处的。学佛是在学到把东西变得更好，把生命变得更好，或者把生命变得更糟。好，他是这样的了解。你带上信心，对因果有信心，你开始会有一样的对生命里面眼耳鼻舌身意的世界所出现的一些东西，眼耳鼻舌身意的世界，你能够很有耐心，很有承担力，很愿意的去承担面对，然后能够化解了、承担的、消化的，然后我们再想我们怎么做。第一，先让你立于不败之地，不受伤。当你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那什么叫好办？当然我要怎么做？怎么做？因为你对因果法则的信心，你就开始会怎么运作？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让什么样的法的力量帮助你？让因业的力量帮助你？这很重要。然后，你看单单一个因果而已，相信因果，不相信因果，差别就很大。还有四圣谛，无常苦我呢，比一般的因果更深的，缘起法则是有更奥妙的，它更讲更细，包含了因果，而是更细微、更全面、更深、更广。所以在这样讲下去的时候，每一个法，因为相信，你可以应用。比如说四圣谛就好，苦有苦因，有灭有灭的方法。你单单相信四圣谛，都会改变你整个思维的模式。相信而已，你也改变很大的你的思维模式。苦来，你第一个反应哦，是生命本来就是苦的，我戒了。然后它一定有原因的，我试试看明白它的原因是什么。不要找错原因，找错原因会怪错人，指责错人，手指往外指，看到到底因素在哪里。表面的因素可以是外面的，真正讲到后来，我们都是有内在的因素。即使是你得到一个很不合理、很冤枉的对待，其实你必然有过这种业，不然的话，你怎么会得到这个果报？所以沈智慧他是慈悲的心，哎呦，这个人够可怜的。我的业深情，他成了我的业的受害者，因为他的智慧不够，正念不够，定力不够，他对我的业起反应，看到我就是不顺眼，其实我的恶业在冒，他看到我就是不顺眼。其实要对我冤枉啊、诽谤啊等等，诽谤，所以我们就那个心态完全不同。然后你甚至还会用慈悲惜舍的心去待人，去爱护别人，去回报，用忍耐、宽恕等等。所以你看，而且呢，你会因为你对四圣谛的信心，苦因，然后你知道苦会过去，它是无常的，它会灭的，会灭的。一种是短暂的生命，它会过去；涅槃是永恒的灭，它一灭了，它就是没有了，以后再也不生起，那是不生不灭法。所以，这个灭里面，灭地里面有两个层面，一种是刹那生灭的灭，那种什么东西它就过了，就这个灭；一种是要得究竟的灭，灭圣谛，灭圣谛特别是得究竟的灭，涅槃的灭。然后你有一种信心，一定有方法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方法的，东西都会过去的。所以你一有这个四圣谛的那种思路、那种态度的时候，哎，你会发现你对生命大大的改变，你开始会处理事情，你不会有一种不会走进悲观，你是如实，你就会后来怎么去改变我的生命。好像看无常苦我也好，如果对无常苦你只是相信而已，你可能看不到无我。这个无我的真相不是这么容易，他如果要讲得很细的话，要看到究竟设法、究竟明法、 真实的。那么你不能看到，但是你相信，相信也会让你减少很多，让我们减少很多自私的心，对吗？本身这个东西也不是永恒，也不是我能够永恒掌控，也没有永恒不变的主体，你只是相信，自私的心就少掉很多。那自私心一少掉，很多苦因就没了。所以你就看，单单在相信的层次，相信法，相信佛陀的教法，他就开始扮演很大的力量。还有很多那种比较开眼性的法，像吉祥经里面讲的法，慈爱经里面讲的法，这些法则它是运用的，它是走进另一个方面啊，你活出来忍耐啊，清净自责啊，心要有正确的导向啊，等等，恭敬，忍耐谦虚受教啊，这些都是很珍贵的。那么通过这样子的这种法的应用，你发现这些法你注入在你的生命里面，它就开始起结果，产生好的结果。这些是很多，这法则还很多，我们刚才讲的是重点，还很多很多这些法则。那你只是相信它，你活住它，它就在你生命里面产生力量。那这种是要活出来的啊，你要活出来。更重要的是正见，正见破除断见，破除重见，这是一个大课题，这是前排那种种的法则。就正见，有正见的力量，生命就会走脱了。有错见，那就很颠倒。你要行善，你要做好事，可是你不小心掉进错见，那个就很糟糕。花了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的力量，得来的不是一个真实的结果，那个就可惜。好了，等等。种种的法则，那么接下来我们讲见法的力量。刚才你们知道信法的极限，已经知道见法就没有信法的极限。见法它不管你才100万还是1000万，它是多少？当然，如果一个人他修行体证成了初果圣者、虚陀恒的时候，他真心是稳定。你试试看，你拿个1000万、1亿。还是整个世界的那个统治权，你叫他去撒一句谎，讲一句骗话，你叫他去杀生，你叫他去偷盗，动不了。你甚至要杀掉他，他也动不了。那种是剑法的力量。为什么呢？他愿意承担一切他要受的果报，不管怎样，因为他对他来讲，如果是你要把我杀掉，也算是我因为做错什么，你还是给我把我杀掉，那我就是该死的，我的业要承受就承受。大不了就消一消，不看眼前。他因果的信心很巩固的时候呢，他不会说：“哎呦，你看我只要杀一句谎，我就救了我的命，就成了整个统治整个世界的，拥有这个统治权。”记好，句话一个撒谎谎言而已。然后我一直救了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我要牺牲这么大，来为了守这一条戒？可是有智慧，真的有因果观念，有那个缘起智慧的人，他不是这么想，他不是这么想，他是想。该得的就会得，因缘不具足的也不是这样子取巧一下就会得到。你这样子取巧，不违背自然界的法则得来的东西，你要付出成功的代价。该得的东西，只有如法的情形下得到，我们才该得。如果不是如法的情形下得到，那就不要了。很简单的，我们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一个新的苦因，怎么会让结果更好呢？不要去想，得来的过后也不是真实的，要很多挣扎。很多牵强的成分，那个还是讲世间的结果，还可能眼前得到一下子。如果是法的结果，你绝不用去梦想的。如果是我们带着污染的心来打坐，你想用污染心得了涅槃了，再来讲，没有，根本没有可能。世间的结果还可以，你要现在去偷懒，马上富裕一下，你如果大不了你再来贫穷，再来讲还可以。可是法的结果是没有的。没有人可以用不如法的方法来得到那个体证涅槃，得到道果，没有这个可能。所以这里要明白，所以他是这样的了解，他在了解，当他见法的时候，他知道真的就是有因果，因果就是真实不虚，他不是不报，他只是看他的时间因缘成熟不成熟，时间成熟了他就会报。所以当一个人真正有因果的知见的时候呢，他就稳定。 如果说他有还有造恶的可能呢，他造恶是不小心啊，或者是因为习气的关系。比如说嘛，他如果一个出国圣者，还可能会骂人呢、啊，啊，然后有时候还是你刺激他的话，他可能还会生气，还有可能。只有三果圣者，他就再也不生气。只有阿罗汉者，彻彻底底的没有我慢。可是即使是这样子，已经够了。他基本的五戒稳稳，他对三宝的巩固信心是稳稳，经得起种种的考验，你威胁不了他。啊，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剑法的力量就是他的法不败，不是不会有挫折，有些时候还那今年有记载，即使是出国甚至还是会犯一些小错误，可是至少很严重很严重的大奸大恶不可能了，不可能。他剑法的力量，当然如果像阿罗汉这样剑法、啊、或者像佛像这样剑法，那当然那种领域程度就不一样，力量就不一样，剑法的力量。所以那种美德也是不容易被摧毁的。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真正有因果见解的人，他真正见到因果的人，他见到轮回的，他见到因果法则的，然后怎么会他急着想见到因果法则，见了因果法则的运作的时候，很清楚很确定的时候、他就是他的那种信心，那种力量是你在任何时候不能摧毁他。比如说一个例子是他去帮助别人，用慈心去帮助别人，可是好心没有好报被冤枉被欺负啊，他不会动摇的，他知道我的好心是没有浪费的，最多只是可能不契机，以后我就要注意，我要帮人家帮他契机，帮他不契机害死那个人造恶业，那那个人也不好，他不会得到那个好的结果，那我要契机时机契因缘啊，所以他就会他不会怀疑自己的善心。啊，帮人家也是，像我们在做老师、做禅师、教学生，有些时候也是苦的，啊，这学生也怨我们，埋怨。可是我们知道，本来就是没有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过去有不好的业，那么你怎么做多再多的好事，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你很难逃避你生命中的苦果。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起那种想法是，你看我做好事做了，我不做这个好事，我在家里咬脚还有安安乐乐。我现在，这个是。我做了好事才要受到这种不好的这个结果，你不会这样想，因果的信心很巩固。好，那么剑法就是这种力量，你不会怀疑，你的善心是承担得起一切的打击，你的慈悲喜舍承担得起一切的打击，那是剑法所带来的力量。信法未必，信法一受到打击的时候，受到考验的时候，可能你的力量就动摇，剑法就不会。他可以糊里糊涂不小心讲了一时色念，做一件错事，讲一句错话，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得罪人，或者是犯错，可是他心里面最终他还是会很坦诚的面对自己，面对法，剑法就有这种力量。好，用法，现在我们只是讲一两个例子而已，只是想讲来讲去还是用因果为例子。其实这个法的领域单单这四个东西可以讲不同的课题，来达到了解自然界法则的运用，信法、见法和用法的力量。我们只是一直都在用因果法则来做榜，做一个例子。然后用法，用法，如果是你相信因果，有些时候会用的不够灵巧，你只知道要这样子，可是有些时候你不知道它有种种的因缘，你只是在一方面做，可是有些时候其他因缘你总是配合不对的时候，你就好像那个结果总是没有效率，总是不出什么好的结果，有些时候还信心遭到打击，对法的信心会动摇。见法的时候你在用法就不同，因为你越见得越清楚，你越了解种种的因缘来龙去脉就不同。举个例子，我们讲修禅就好。好，我们讲像我教大家一个禅修技巧，那禅修技巧是你要快乐，它是快乐的心，一种没有距离的心，很自然很轻松的注意你的呼吸，很轻松的贴近它。好，啊，突然间就有一个修行人跟我说，他说啊，好，现在这样技巧就用，第一次他说管用，又有新鲜感，在做了几次的时候，哎呀，烦了，不敢用，不管他讲，你看这个三角不用，结果我们不管用了多少个三角，每一个三角用了就这两天就 不能用两天就不能用了，他就没不能就放掉了，他就一下子修那个心经，修重要。可是如果他真正的那个力量，他真正的明白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的法身，他会知道修行的进展有种种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我们给的善巧，我们给的方法就只是其中一个因缘。所以当你这样了解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那个时间坦然，我注入对的因缘就好，其他的我能够注入的我就注入，不能注入就等待来什么。这样子的人呢，他的力量就很强，他会做，他不会这样容易，他是就很耐心的给自己要的生命里面的目标注入对的因缘，而且他也知道不可以用贪求，贪求是不会有结果你不能够用非法来得到法，你不能用不清净的心来得到清净的结果，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一大家了解说他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明白，他因为他了解了那个法的运作，然后他就会注入对的因，注入对的因，在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他就注入对的因，注入对的因，然后其他的也不哭了如果只是相信，有些时候他会觉得你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努力，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得到那个结果，他就不明白。但有些人呢，有些人真的来我们道场呢，他做供养，今天做了供养过后，他去买四个字他就要这四个字看看重不重，他不管用的，看我做了布施不管用这种是不了解不可以这样子，第一你的心也不清净，那个法则也不是这样子运作。只是你真正有信心的时候，真正那个经营不动的时候，你不是这样子想你就是去给你的生命不断的注入对的对的。所以你用法的时候会用到很用心去用，可是不动摇，然后很安静很安稳很灵巧，你会知道什么样的因缘我可以在我的管制管掌控里面，我只能注入对的因缘，只能去做，而且做的时候不执着，不会为了那个结果得舍而有那个信心上的动摇，还有苦恼，有失望，有绝望，不会有这种心情所以就简单讲呢，就是这个：第一，自然界的法则执第二，相信自然界的法则懂得应用；第三，见到它，知道它；然后第四，这个运用，这个运用是可以在每一个层次都融进其他的，它是相融在一起的，它不是拆开来讲的。所以，如果我们一旦我们走进能够用法自在的阶段，那我们的生命就起了很重大的改变。你几乎会发现到，你的生命开始出现一种现象，你的心愿一直都得到实现。那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里面的理想和心愿一直都得到实现，你想这个生命是多么美丽的一个生命，他带给你无限的信心，而且那个信心不是自信，那个信心是法的信心。自信有一个危险，自信是你的业好你有信心，你的业不好你就没有信心。今天你走好运你很有信心，信心爆棚，今天你的运气不好的时候，那个业来的不好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心。可是法的信心是经得起好运厄运。那么慢慢的，因为你一懂得，一直懂得自然界的规则，你就越做越有信心，越做越有信心，好像什么心愿都能够实现，你是一个梦想成真的那种人，真的是心想事成心想事成是可以的因为你懂得想什么，你懂得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你懂得怎么去想，然后怎么去运作，让那个事会成，不是想的事情就要成，想了你懂得怎么去运作，注入对的因，然后懂得适当的时候等待，然后事情就是，那你的生命都会是很多快乐，很多光明，很多信心，很多一种安然、明确、安稳，是很好的生命。希望这个法带给你们的生命都能够有很大的力量，让你们的一切大家的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大家都能够真的能做到这个心想事成呢，那几乎让你们都找到真正的法的快乐。愿最终大家都能够提升涅槃。